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17号，公元2015年2月5号星期四。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美国国会迎接宴会，强调宗教和谐；美国国会法案或将遏制中共官员侵犯藏人人权；澳大利亚悉尼举办藏汉研讨会；流亡藏人呼吁美国政府在拉萨设立大使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由美国国会开设的迎接宴会，在发表讲话时着重强调宗教和谐理念。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请战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助理阿汪云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因美国国会下属国家祈祷早餐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于当地时间2月4号中午同前来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的800多位嘉宾一同出席了迎接宴会。在发表演说时，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世间所有宗教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即提倡爱与怜悯、宽容和利他精神，因此所有宗教应该和谐为人类服务是极为重要。阿汪云丹继续表示，当天的迎接宴会上，除了达赖喇嘛尊者外，美国国会上下议院两名代表、以色列国会议长尤利·戴尔斯丹和美国国务院援助项目负责人等共计6人发言，其中以色列国会议长尤利·埃德尔斯丹高度赞扬达赖喇嘛尊者提倡宗教和谐理念，肯定尊者世界和平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据介绍，2月4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还同10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商业界人士举行会晤，共同就援藏问题进行会谈。阿汪云丹表示，在此之前，达赖喇嘛尊者在下塔的酒店里接见了心灵与生命研究所8名理事会成员，共同就无关宗教的世俗伦理道德教育问题进行了协商。阿汪云丹强调，美国时间2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全美祈祷早餐会，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将出席就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发表演说，并为达赖喇嘛的莅临将特别致辞表达欢迎。此外，有2部有关尊者的纪录片也将在华府举行首映典礼。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全线将会扩及到全球，这对践踏藏人人权的中共官员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美国国会近日通过法案，宣布马格尼茨基法案权限将会扩及到全球范围内。为此，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本周二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国会的这一创举或许能遏制中共官员继续践踏西藏和中国国民人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蒂奥·梅卡奇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国会宣布将马格尼茨基法案权限扩及到全球内， 这表明美国向各国践踏人权的官员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将对涉嫌违反人权的官员进行签证和经济制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非常支持美国国会的这项决定，将会遏制中共官员在中国和西藏的无法无天。另外，《纽约时报》昨天2月4号刊登署名高宇新的文章指出，中共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用户注册实行实名制，当局对网络言论的审查越发变本加厉。文章还指出，中共当局还加强了对主流媒体和出版行业的审查，西藏、台湾、天安门等仍然是被禁的话题，还有一些有关佛教和同性恋话题的图书也不能出版。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的组织下，本月一号在悉尼举办了一场藏汉研讨会，详细内容请听策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女士向本台介绍说，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的组织下，上周日2月1号在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为促使更多的华人民众关注和支持西藏运动而举办了一场藏汉研讨会。在此次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中，与会藏汉代表包括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特别宣传助理丹曲加措女士、澳洲西藏协会会长、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前悉尼中国领事馆外交官陈用林、资深民运人士钟景江和秦景，以及前新南威尔士州上议院副议长沈慧霞女士等。达珍女士表示，举办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寻求更多的华人民众了解和关注中共强权统治下的西藏真实处境。她说，
在会议上呢，研讨会的主讲人丹曲加措女士呢，向与会者简单的介绍了她在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事工作的性质等等并且呢，她还在研讨会上特别的希望呢，就华人朋友们今后多关注西藏议题。
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也在研讨会上向与会华人代表们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他表示，自70年代以来，藏人方面始终以中间道路政策寻求解决西藏问题。虽然藏中之间进行的一些接触和对话未能解决问题，但藏人行政中央方面依然会秉持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来寻求解决双方分歧，并继续向更多的华人民众介绍和宣传这一政策。达珍介绍说，在这次的研讨会上，大多数汉人朋友就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藏传佛教文化、中国的体制和西藏境内的讯息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曾经以就是援藏干部的身份到西藏境内的纳曲还有阿里等地方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任学斌先生呢，向与会的汉人朋友们介绍了当初他没有到西藏之前，总是听到政府宣传西藏人民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他们农民当家做主，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当他以援藏干部的身份到达西藏境内的时候，同自己看到的和同当初政府宣传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看到西藏境内的老百姓生活得非常艰苦，包括藏人们把达赖喇嘛视为非常的神圣，就是悬挂他的相片也要遭到各种方面的压制等等。在这方面呢，与会者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此外，中国资深民运人士秦静也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指出，自己最早知道西藏是通过1963年拍摄的一部叫《农奴》的电影，那是中国官方通过电影对我们进行西藏问题的洗脑。等自己有了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就知道这部电影所描绘的是西藏农奴制与文革期间 封魔全中国的拟塑受租院是一样捏造的。因此要知道西藏，就必须跳开官方的预设立场，去查看历史，并且勇于独立思考。他表示，客观看待历史就可以得出结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国以外，有着自己独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的民族和国家。西藏问题的最终能否按照藏人诉求得以解决，有待于历史机会的出现。资深民运人士钟景江也强调，近几年来，在尊者达赖喇嘛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汉人开始关注西藏议题，今后还应该加强同年轻华人间的互动和藏汉民间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表示，每次听到藏人自焚的讯息时，心情非常沉重和悲愤。虽然这些都是中共政府的压制政策造成的，可是作为一名汉人而感到歉疚。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女士最后还指出，
曾经在西藏境内的时候遭到中共监禁和压迫的两位年轻的藏人呢，也使用汉语向与会的华人朋友们详细的介绍了自己在西藏呢所亲身经历的一些压迫，还有环境遭到破坏等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华盛顿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昨天前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办公室，同两院代表举行会晤，呼吁美国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大使馆。美国时间2月4号，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西藏青年会成员前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办公室，分别同30多位参众议员代表举行会面，通过他们呼吁美国政府关注西藏局势，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美国大使馆。华盛顿地方西藏青年会理事成员平座塔杰向本台介绍说，我们分别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办公室，同两院代表举行会面，向他们提交了有思想诉求的请愿信，呼吁他们支持藏人抗争，呼吁美国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大使馆，敦促中共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帮助完成所有自焚藏人共同的诉求，敦促中共释放所有被拘捕或犯刑的藏人政治犯。平座塔杰继续介绍说，华盛顿地方西藏青年会于去年12月10号第一次开展了美国国会游说活动，寻求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更大支持。活动人士先后与70名美国国会议员和国会代表举行会晤。此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兰萨拉分部昨天2月4号在麦鲁肯基镇举办介绍西藏国旗活动，呼吁印藏民众踊跃参与树立西藏国旗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联络员崔拉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2月13号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102周年纪念日，届时我们将举办演讲及展览活动，展示出从1959年至今在各项运动及活动中使用过西藏国旗的图片。因此今天我们举办活动，向藏裔民众介绍西藏国旗的地位，呼吁民众踊跃参与2月13号的纪念活动。斯拉继续表示，各国流亡藏人及远藏人士正在积极参与树立西藏国旗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一名现居尼泊尔的西藏青年在空中展示西藏国旗，还有潜水展示西藏国旗等，这让我们看到抗争活动的多样性。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